李逵字端卿，是陇西成纪人，但家在郑州，世代为名门望族。他是秦府学士，几世中李玄道的玄孙，秘书监追赠吏部尚书李成玉的儿子。年轻时聪明好学，善于写文章。开元末年考中进士，补任陈留县尉，向朝廷上书，皇帝下诏让中书省考试他的文章，提拔为右拾遗，改任右补阙，起居郎，负责宗室子弟的表彰奏书，升任司勋员外郎、考功郎中，同时掌管起草诏令。随从皇帝到剑南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乾元初年兼任礼部侍郎。李逵曾认为主考官选拔人才大多不考核实际情况，只是严格防范搜查书籍，根本不知道才艺不到家的人，即使置身文史资料中也不能写出好文章，这完全背离了求贤的本意。他考试进士的文章时，在庭院中设置五经、诸史和切韵的文本放在桌案上，然后对考生们说，大国选拔人才，只求得到有才之士，经书典籍都在这里，请随意翻阅查找。因此几个月之内，美名传到皇帝耳中，事情还没做完就升任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。李逵风度仪表俊美，善于奏对，每次陈述意见都符合现可替否的原则。肃宗赞赏他，曾对李逵说，你的门第、人品、文章都是当世所推重的，所以人们称他为三绝。他任中书舍人时，宗室请求给张皇后加义圣的称号，肃宗召见李逵询问，他回答说，我看古代后妃死后才有谥号，生前加尊号以前没有听说过。景龙年间政局混乱，韦后专权放肆，加号义圣，现在如果给皇后加这个号，就与韦后相同了。陛下圣明，行动遵循典章礼仪，怎能效法景龙年间的旧事呢？肃宗惊讶地说，我差点误了家事。于是停止了。当时代宗从广平王改封为成王，张皇后有个儿子才几岁，暗中谋划夺取太子之位。李逵趁机觐见，肃宗从容地说，成王是嫡长子，又有功劳，现在应当立为继承人，你意下如何？李逵跪拜祝贺说，陛下说到这个是社稷之福，天下幸甚，臣不胜庆贺。肃宗高兴地说，我主意已定。从此李逵颇受恩遇，于是得到重用。当时京师盗贼很多，有人在通衢大街上杀人后将尸体扔在沟中。李辅国正专横跋扈，上奏请求选拔500名羽林骑士以备巡查。李逵上书说，过去西汉用南北军互相牵制，所以周勃凭借南军进入北军，于是安定了刘氏。本朝设置南北衙，文武分开，以便互相监督。现在用羽林代替金吾巡夜，万一发生突变，将如何制服？于是下诏否决了羽林的请求。李逵在相位时决断事务，现可替否，虽然很博学善辩，但性情热衷于名利，深受舆论非议。而且他的兄长都当时有名声，却沉沦在闲散官职中，竟不加以引荐。同僚吕英门第声望虽然不如他，但处理政事的能力在李逵之上，罢相后从宾客任荆南节度使，声誉很好。李逵担心他重新入朝，就秘密命令直省到吕英管辖范围内搜求吕英的过失。吕英秘密上书自陈，于是贬李逵为莱州长史同政员，致书说，煽动湖南八州，阻挠江陵节度。李逵被贬官后几天，他的兄长都改授为司门员外郎。过了多年，李逵酌情一任摄州刺史。起初李逵执政时，侍中苗敬卿多次推荐元载担任高官。李逵自恃门第声望，认为元载出身寒微，很轻视他，不采纳，并对苗敬卿说，龙章奉资之事不被任用，张头鼠目之子却来求官。元载怀恨很深，等到元载登上相位，趁着李逵应当调职，就奏请让他任侍秘书监，在江淮养病。既无俸禄，家中又贫困，孤儿寡母上百口人，靠乞讨为生。漂泊寄居各州共15-16年，当地的地方官如果对他稍加怠慢，就又搬家，所以迁徙的地方有十几个州。元载因罪被诛后，任命李逵为睦州刺史，入朝任国子祭酒、礼部尚书，被卢杞所厌恶。德宗在山南时派他充当入藩会盟使，加授左仆射。 走到凤州时，因病去世，在新元月年四月，享年74岁。追赠司空，丧事由官府供给。李涵是高平王李道立的曾孙，父亲李少康任宋州刺史。李涵简约朴素，恭谨谨慎，在宗室中有名声，多次被授予赞山大夫兼侍御史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奏请任他为关内盐池判官。肃宗北巡平凉，没有确定去向。李涵与朔方留后杜鸿渐起草奏章，详细陈述朔方兵马召集的情况，以及军资仓储库物的数量，都推举李涵是宗室中的英才，醇厚忠信，于是让李涵带着奏章到平凉谒见。李涵夫臣奏对明辨，举动切合时机，肃宗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右司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司封郎中、宗正少卿。宝应元年，刚刚平定和硕，代宗认为李涵忠诚谨慎，见闻广博，升任他为左庶子兼御史中丞、河北宣慰使。恰逢母亲去世，被启用赴任原职出行，每到州县游弋，公事之外从不开口说话，吃粗饭喝清水，坐在地上休息。出使回来，请求免官服满丧期，代宗因他哀伤瘦弱同意了。服丧期满后，任命为给事中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因幽州之乱，充任和硕宣慰使。大历六年正月，任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十一年来朝见，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京畿观察使李七云去世，他接替其职。德宗即位，认为李涵平和异处，没有决断事务的才能，任命为太子少傅，充任山陵副使。李涵的判官殿中，侍御史吕卫上言，李涵的父亲明少康，现在他官名犯讳，恐怕违背礼典。宰相崔佑甫上奏说，如果朝廷事情有差错，群臣都能这样，实在是太平之道。任命吕卫为司门员外郎。不久有人进言，李涵从前任宗正少卿时没有提出避讳，现在任少傅却胡乱上奏。下诏说，吕卫越职陈奏章书，为其本使亲率申诉官名。朕因宋国曾有司成的避讳，晋国也有曹字的避讳，赞赏他对所事之人的忠诚，也认为他确实是向上奏报，于是施加特殊恩典，使其承受厚赏。近来听说他所陈述的少字，过去已经任少卿，当时是现在不是，怎么如此欺骗我？怎能荒谬地参加朝廷典礼，再列于朝官之位，应该到边远地方辅佐，以警戒轻薄的风俗，可任命为摄州司马同正。因此改任李涵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光禄卿，仍充任山陵副使。不久以右仆射退休。新元月年九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陈少游是亳州人，祖父陈衍任安西副都护，父亲陈庆任右武卫兵曹参军，因陈少游多次追赠至工部尚书。陈少游年幼时聪明善辩，起初学习庄子、列子、老子，成为崇玄馆学生，众人推举他讲授经文。当时同学中有私下学习经义的人，约定在升座之日互相提问劫难。等到聚会时，陈少游提起易经登上座位，音韵清朗善辩，观看的人都注目。所引用的文句都兼有其他含义，学生们不能对答。身为大学士陈希烈所探赏，又因同宗待他很优厚。考中进士后，补任渝州南平令，治理很有声誉。至德年间，河东节度使王思礼奏请任他为参谋，多次授官至大理司职、监察殿中侍御史、节度判官。宝应元年入朝任京部员外郎，不久受任侍御史、回纥粮料使，改任检校直方员外郎，充任使职兼检校郎官，是从陈少游开始的。第二年，仆固怀恩奏请任他为河北副元帅判官、兵部郎中兼侍御史，升任晋州刺史，改任同州刺史，未到任又历任晋、正二州刺史。陈少游治理政务擅长权变，被当时人推许为干练之才，但横征暴敛，交结权贵宠臣，因此多次获得升迁。不久，则录节度使李抱玉上表任命他为副使、御史中丞、陈正二州留后。永泰二年，李抱玉又奏请任他为陇右行军司马，授检校左庶子，依旧兼任中丞。 当年任命为贵州刺史、贵管观察使。陈少游因岭南边远，想谋求进郡。当时宦官董秀掌管枢密用事，陈少游就住在他家附近，等他下班傍晚去拜访，从容地说七郎家中几口人，每月花费多少。董秀说久居尽职，家累很重，又逢物价昂贵，一月超过1000多贯。陈少游说照这个花费，俸禄不够支用几天，其余必须经常向别人求助才能接济。如果有人诚心供奉，只要您留心庇护，本来容易办到。我虽然不才，请让我独自承担七郎的费用，每年现钱50000贯。现在手头有大半，请先收下，其余到任后续送，免得您劳神，不也可以吗？董秀已超出起初的期望，非常高兴，于是与他深相交结。陈少游说完，哭着说南方炎热瘴气，很悲伤，要辞别，只怕不能活着回来再见您了。董秀急忙说忠诚有美才，不应到远地做官，请从容10天，希望能尽力而为。当时陈少游又已向元载的儿子袁仲武行贿了。董秀、元载内外引荐，几天后被任命为宣州刺史、宣摄持都团练观察使。大历5年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浙东观察使。8年升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观察使。仍加迎亲光禄大夫，封颍川县开国子。在任所尽心安抚治理，但多凭权术为政，喜好施行小恩小惠，属吏各得其所，百姓也得以安定。等到朝廷多事，他奏请本道两税前每1000文增加200文，于是诏令各道都依照淮南，沿每一斗再增加100文。陈少游10多年间3次总管大藩，都是天下富庶的地方，因此征收贸易没有一天停止，聚敛财宝，累计聚10000万，多用来贿赂权贵，看待文雅清流之事轻蔑得很。起初结交元载，每年馈赠金帛约10万贯，又多向当权宦官骆凤仙、刘清潭、吴承倩等行贿，因此美名传到宫中。后来见元载在相位年久，因罪过逐渐被遗弃，陈少游也稍稍疏远他。不久元载的儿子袁伯和贬官扬州，陈少游表面上与他结交，暗地里派人侦查他的过失，秘密上报。戴宗认为他忠诚，待他更加优厚。德宗即位，多次加授检校礼部、兵部尚书。建中3年，李纳反叛，陈少游率军收复徐州、海州等地，不久放弃，退军盱眙。又加授检校左仆射，赐食封300户。当年就地加授同平章事。官波曾为陈少游的幕僚，如其早年与他同在仆固怀恩的食府，所以迅速给他升官。4年10月，德宗巡幸奉天，度支汴东两税使包吉在扬州，还不知道。包吉的判官崔元急忙报告陈少游，当时包吉所总管赋税钱帛约800万贯在那里，陈少游认为叛贼占据京师，不能立即收复，就威胁夺取他的财物。先派判官崔到包吉那里强行索取他的收支文吏，并请求供应200万贯钱物以助军费。包吉回答说所用财帛必须呈奉敕命，没有给他。陈少游勃然大怒说忠诚如果得到就是刘长卿，不然就是崔仲了。刘长卿曾任租庸使，被吴仲儒所困，崔仲供应军需令惜财物，被郭子仪所杀，所以说到这件事，包吉非常恐惧，不敢再坚持守护，准备转运到京师的财帛全部被陈少游夺走。包吉亲自去拜见陈少游，阻止他，长揖而遣散他。包吉既怕惹祸，逃往白沙。陈少游又派判官房如复召他，包吉更加恐惧，假托巡检，急忙乘船过江，妻子儿女藏在暗渎中，到上元又被韩晃拘留。包吉原先有兵3000人守护财货，命高岳、袁府率领，陈少游全部夺走。跟随包吉渡江的又被韩晃扣留，包吉只带领属吏前往江州、鄂州等地。包吉在弹丸中放置表彰，报告陈少游胁迫夺取财帛之事。恰逢陈少游的使者随后到来，德宗问道陈少游夺取包吉财帛有此事吗？回答说臣离开扬州后不得而知。德宗说陈少游是国家的守臣，或许是为了防备其他贼盗，供给军旅费用， 收取了又有什么伤害？当时地方阻隔，朝廷命令未能振兴，远近听说后大为惊讶，都认为圣上通达权变，明鉴万里。陈少游后来听说才安心。等到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扬言要袭击江淮，陈少游感到恐惧，就派参谋温树从寿州向李希烈送交降书，说豪寿书如四州，不久将下令撤除壁垒，收起兵戈，卷起铠甲，静候指挥。陈少游又派巡官赵深到运州勾结李纳。同年，李希烈建越称帝，派部将杨峰携带伪造的赦书前往扬州，到达寿州时被刺史张建峰的巡逻骑兵截获。张建峰当着两位宦官以及陈少游的判官徐子睿的面，在公堂上斥责杨峰并杀了他。李希烈听说后大怒，随即任命其大将杜少成为伪仆射、淮南节度使，命令他先平定寿州，然后再攻取广陵。张建峰在霍丘修建坚固营寨，严密防守，杜少成最终未能前进。后来包吉入朝，详细奏报了陈少游掠夺财物赋税的情况，陈少游非常恐惧，于是上表声称索取包吉的财货都是用于军需紧急开支，请求按照数目归还。但随后州府残破，没有东西来填补亏空，他就与心腹孔目官等人设法向境内百姓加重征税来凑集。不久，刘洽收复汴州，得到李希烈的围起居住，其中记载某月某日陈少游上表归顺。陈少游听说后羞愧惶恐而发病，几天后就去世了，享年61岁。朝廷追赠他为太尉，赏赐布帛，按常规礼仪办理丧葬祭祀。卢越是幽州范阳人，贞观年间工部侍郎卢义公的玄孙，父亲卢子谦任颖王府咨议参军，因卢越的缘故追赠秘书少监。卢越年轻时凭借门荫入仕，在任上以才干和气局著称，多次升任为阆州入仕参军、监察殿中御史、侍御史、荆州刺史。宰相杨炎待他很优厚，召入朝中任左司郎中、京兆少尹，升任京兆尹。卢越没有学问，善于侍奉权贵要人，为政苛刻急躁，卢杞非常厌恶他，暗示有关部门弹劾他，因此获罪贬为抚州司马同正，后改任饶州刺史，又升任福州刺史、福建观察使。贞元二年七月因病去世。裴虚字世明，河南洛阳人，父亲裴宽任礼部尚书，在开元天宝年间有很高的名望。裴虚年轻时考中明经科，补任河南府参军，通达事理，坦率直爽，不喜欢苛刻琐碎。积功升官至京兆仓曹参军，遇父亲去世，在洛阳守丧。这时安禄山攻陷东西两京，东都收复后升任太子司一郎。不久，国王李矩奏请任命他为侍御史、镶邓银田判官，又遇母亲去世。东都再次被史思明攻陷，裴虚躲藏在山谷中。史思明曾经是裴虚父亲的部将，念及旧恩，又一向仰慕裴虚的名声，想要一定得到他，于是派数十名骑兵追踪寻找，抓住了裴虚。史思明见到他非常高兴，称呼他为郎君，不叫他的名字，非法授予他御史中丞之职，主管审判断案。当时史思明残杀宗室成员，裴虚暗中延缓处理，得以保全性命的有数百人。他又曾陈说叛贼的利弊得失，上报朝廷，事情泄露，史思明大怒，辱骂他，仅免于一死。叛乱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太子中允，升任考功郎中，多次被召见商讨政事。代宗铸币陕州时，裴虚怀揣考功司和南曹的两颗官印，奔赴皇帝驻地。代宗见到他，对他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果然如此啊！”打算任命他为御史中丞，但被元载排挤，出任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。当时关中和京府地区大旱，裴虚入朝汇报财政情况，代宗在便殿召见他，问道：“酒类专卖的利润，一年收入多少？”裴虚很久不回答。代宗又问，裴虚回答说：“臣有所思考。”代宗问：“思考什么？”裴虚说：“臣从河东来，沿途经过300里，看到农民忧愁叹息，谷物尚未播种。臣私下认为陛下会深切关怀，先询问百姓的疾苦，但陛下却问臣关于财力的事。”孟子说：“治理国家， 讲求仁义就够了，为什么要奖励呢？因此臣不敢立即回答。戴宗上前坐下来说，若不是您的话，我听不到这些道理。任命他为左司郎中。戴宗时常向他咨询政事，执政者忌惮他，将他外放任前州刺史，历任饶、卢、博三州刺史，后入朝任右金吾将军。建中初年，德宗以行民之学治理天下，百官震恐。当时十月禁止屠杀，因为刚过皇陵的丧期，禁令更加严厉。上父汾阳王郭子仪的仆人戴阳入宫，守门人察觉了，裴须上奏弹劾。德宗认为他不畏强权，多次派人宣谕嘉奖。有人对裴须说，郭公对国家有功劳，为什么不替他遮掩呢？裴须笑着说，这不是你所理解的。况且郭公权势太大，皇上刚刚即位，一定会认为附和他的人很多。如今揭发他的小过错，正是表明他不玩弄权术罢了。我对上尽到侍奉君主的道理，对下使大臣安心，不也很好吗？当时在朝堂另外设置三司来审理各种案件，有争辩的人就敲灯闻鼓。裴须上书说，设置荐鼓棒目是为了使冤屈得以申述，招纳直言。现在轻浮狡猾的人拿起鼓锤击鼓，刚刚惊动天子听闻，结果竟是因为细微小事。如果是这样，哪里还需要官吏处理政务呢？德宗认为他说的对，将案件全部交回有关部门。裴须因为法官舞文弄法，多挟私怨，于是进献玉官真来讽谏。不久，因与他交好的僧人犯法受牵连，被贬为阆州司马，后被征召为右庶子，改任牵牛上将军。正值吐蕃入侵，随即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，出使吐蕃未能成行。不久转任太子宾客、兵部侍郎、河南尹、东都副留守。裴须从河南尹开始共五代为官，入主政事，未尝身处正位，不审讯定罪贪赃之罪，以宽厚合一为治理原则。贞元九年十一月因病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使臣曰，李逵发言能打动君王之心，有幸遇到明主，但排挤贤才，巩固自己地位，终究不是善人。陈少游追逐势力，屈服时局，如越侍奉权，要巧于做官，观察其言论行为，都没有值得称道之处。裴须节操品行闻名于世，裴须这里指裴须，合意为正，差不多接近仁德了。赞曰，李逵、陈少游、如越言行并非真诚。裴须，裴须，此处原文含须，含指裴须，实际上含指李涵。但使臣曰，前面提到含节行注文，可能是指李涵，但此处赞曰含，李涵在前文有提及。检查原文，使臣曰，部分含节行注文，须合意为李，这里含应指李涵，但前面正文没有李涵的传记，可能是遗漏。按原文翻译，赞曰中含须应指李涵和裴须，但前面没有李涵传，可能节选部分。我们照应，和李涵、裴须和易景仁差不多接近仁德了。